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青青如雾， C.S. 路易斯著，玉书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言：当青青如雾冠以 N.W. 克勒克之名首次出版时，一位友人送我此书，我带着极大的兴趣，以旁观者的角度读完了它。那时我的婚姻有好些年头了，还有三个年少的孩子，因此见路易斯为妻子的逝世如此悲痛，我虽然深表同情，但毕竟这种不幸离我自己的经历很遥远，我无法有太深的感触。许多年后，我先生过世，另一位友人再次送我青青如雾，我也再次捧起此书，期待着能获得比第一次阅读大得多的感动。部分内容深深触动了我，但总体而言，我的沮丧经历和路易斯的大不一样。当 C.S. 路易斯与乔伊·达韦曼结婚时，乔伊尚缠绵病榻，路易斯很清楚自己娶的是一个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女人。即便后来她的病情意想不到的好转，又挨过了数年的缓和期，但若与我这四十年之久的婚姻相比，路易斯的婚姻之旅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应邀去赴婚姻的盛宴，但刚尝了几分样品，筵席就无情地撤离了。另外，对于路易斯，爱妻突如其来的失丧导致他信心的极大衰退。神在哪里？当你迫切需要他，而所有其他的救助都山穷水尽无济于事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一扇当着你的面怦然关闭的门。但是在走过漫长而美满的婚姻之旅后，配偶才过世，情形则大不一样。在我先生弥留之际和离世之后的那段岁月，反而可能是我最深切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和力量的时候，但这并不能抹去心中那份悲痛的感受。心爱之人的死亡是一种隔绝，但当两人结婚后，就必须接受其中一方会先另一方而去这一事实。当 C.S. 路易斯与乔伊·达韦曼结为夫妇，他会先他而去，这早是意料之中的事，除非又飞来一场意外的横祸。他伴着死亡对他的召唤迈入婚姻，并使这场婚姻成为爱、勇气、自我牺牲的卓绝见证。与之相比，一个人经过了美满的婚姻，享受了丰富的人生后才寿终正寝，则是生老病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在沮丧的日子读青青如雾，让我明白悲痛的每一种经历都是独特的，但又有某些基本的相似之处。如路易斯提到那种怪异的恐惧感、忍气吞声、健忘症，或许所有信徒都会像路易斯一样，对那些将任何悲剧都说成是愿主旨成就的人畏而远之，好像慈爱的神是为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好处才会让这些事发生。他无法忍受那些谎称死亡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如此认为，无论我们的信心是否坚固。 C.S. 路易斯与我也一样经历了记忆失丧的恐惧，没有一张照片能逼真地重现心爱之人的笑容， 偶尔瞥见一个在大街上行走的路人，一个活生生又蹦又跳的人，都会勾起我们一连串的真实回忆。但我们的记忆虽然是那么的珍贵，却像筛子筛糠一样，不可避免的在遗漏，在流失。像路易斯一样，我自8岁起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一吐胸中快垒再好不过了。这是一种消除自怜自艾、自我放纵和自我中心的方式。当我们在日记里奋笔疾书时，是不太会顾虑到家人或朋友的。我很感激路易斯在他的日记里坦诚地展现了丧妻之痛，因为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悲痛之情是神所许可的，是正常的，也是合宜的。面对亲人丧亡而产生的这种天然的情感反应，基督徒不应加以排斥。另外，路易斯提出了我们都会提的问题：当我们所爱之人死亡，他们去了哪里？路易斯这样写道：我向来都有信心为其他死者祷告，即使现在仍有信心。然而，当我试着为 H， 在日记中他称乔伊·达韦曼为 H， 为 H 祷告时，竟然踌躇不前。我相当能够体会这种感觉，所爱之人已那么深、那么深地融为我们自己内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旁观者清、远距离视之的。我们如何为已成为自己心灵的那一部分来祷告呢？我们没有任何答案。教会对待死亡的态度仍然处于哥白尼之前的时期，描绘天堂和地狱的中世纪画面还没有被更现实或更温馨的图景来取代。可能对那些深信只有按他们的方式思考的基督徒才能得救上天堂的人，这种陈腐观点已经足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并非是一个只关心他自己那一小群救赎子民的审判之神，而是一位有着更长阔高深的爱之神。我们对他有更大的渴求，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信心的飞跃，相信那些因着神的爱而受造的人必不被丢弃。神的爱不会出尔反尔，创造之又毁灭之。但乔伊·达韦曼现在在哪里？或说我的先生现在在哪里？这一问题不是任何牧师、任何教会长老、任何神学家能够用可证的事实及既定的术语解答得了的。不要给我谈宗教的安慰，路易斯写道，我会怀疑你根本不懂。信仰所给予的真实安慰，并不是精神鸦片般的愉悦感或舒适感。安慰一词在拉丁语的真正含义是大大加强力量，这是一种鼓励生者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一种相信无论乔伊需要什么，或任何我们所爱之人亡故后需要什么，都会得到那起初创造他们的大爱的悉心照料的力量。路易斯很明智地拒绝了那些虔诚告诉他乔伊现在处在平安之中且过得很喜乐的人。我们并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但我揣测我们所有人仍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这种学习并不容易。荣格说，没有疼痛就没有生命的诞生， 这话用在我们死后的生命上，可能同样属实。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一无所知，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信仰的领域，而是在爱的领域。我也很感谢路易斯，有勇气去呼喊，去怀疑，去在暴怒中与神抗争。这是健康的悲痛情绪中不常受鼓励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如此成功的基督教护教大师 C.S. 路易斯竟有勇气承认他也质疑过自己早先斩钉截铁宣称过的信仰，这与我们也不无裨益。这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怀疑，我们自己的愤怒，我们自己的创痛，知道这些也是灵命成长的一部分。因此路易斯也分享他自己的成长和自己的误解。丧偶并非婚姻之爱的中断，而是婚姻诸多阶段之一，就像蜜月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在此阶段也好好的坚定地生活下去。是的，在配偶死亡后，夫妻中剩下的那一方应当好好活下去，因为这本是我们的天职。自从我先生过世后，我在书房和卧室里挂了一些他的照片，四处都可看见他们，就如同他仍然健在。但这些照片只是肖像，不是偶像，只是记忆深处的一星点火花，而不是记忆本身。就像路易斯说的，有时他们不但不能促进回忆，反而会阻碍回忆。一切事物的真相都具有偶像破坏的特质，他写道，你尘世的爱人即使在今生也常常以其真实面目打碎你对他的纯然想象，但你情愿如此，你接纳他，乃是接纳他所有的任性，他所有的缺点，以及他所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正是真实的他，而非任何关于他的影像或记忆，才是我在其离世后还深深恋慕着的。这一点比死者的魂兮归来更为重要，虽然路易斯探讨过这种可能性。最后在他日记最后一篇，一种对爱的笃定信号和风利日般抚平了心中的悲痛。这种爱是他对乔伊的爱，也是乔伊对他的爱，这种爱更是被神的大爱所完全充盈。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轻松或浪漫的安慰，但神对我们人类的情感的终极目的总归还是爱。阅读清清如雾，你将感受到的不仅是 C.S. 路易斯的悲痛，更是他对爱的理解。实际上这种理解非常非常丰富。马德雷娜·安格尔1988年8月与 Crosswicks。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